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年啊，全球各地大概有50来场这个各种各样的大选哈。美国的大选当然是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一个大选，所以各个国家的不管是政界的还是财经界的哈、金融界的人呢，大概都在高度关注。但是呢，对华人来说呢，除了美国大选之外呢，台湾的马上要进行的，就是13号要进行的这个台湾大选啊，也是华人关注的一个选举哈。这个在尤其在我们美国的一些华人啊，不管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啊，更是来自于台湾的哈。这个我跟中讯认识的好多台湾来的朋友都纷纷回去投票去了，去参加投票去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现在这个台湾再过几天就要进行的这个大选吧。
这个大选呢，对我们来说是有特殊的意义。我说这个特殊二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和高宁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多年了，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么首先这个里面又叫做两次文化冲击。当我们早年80年代来到美国的时候，应该说是第一次真正的近距离的接触了一种人，这种人叫来自台湾的人。但是来自台湾的人，我是特别的字斟句酌的讲，这个是这个概念是一定要讲清楚，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你是台湾的原住民，对不对？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到后来就发酵成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知道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到后来变得非常的激烈。这是第一次文化冲击，就是我们见到了台湾人，而且交了朋友，然后从一开始互相揣测，然后最后慢慢变成非常好的朋友，这是一次。第二次就是我和高宁呢，曾经在90年代的时候先后窜访了台湾那么那个时候就经历了第二次文化冲击，因为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脚踩在那土地上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坐的计程车进到商店，见到的人，去的这些地方，我还去了太鲁阁什么什么的，就那一次呢，给了我们更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其实我们经历过大起大落，这个指的是不一定是个人，而是国家的大起大落。那中国我们经历的大起大落还少啊，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我们没有经历过，就是在华人世界里，这叫选举。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制，这个机制在后来推出的这个领导人的过程当中，是一种几乎是走形式的，见过一个大厅里所有人都举手那个情况吧，对不对？但是老百姓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或者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那么于是我们就看到了96年的台湾大选，因为那个时候是台湾第一次普选或者叫民主选举吧，李登辉啊，看到了这情况，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整个的这一个岛啊，2300，也有人说2400万人哈，最早我听说2200万人，反正就是2300多人吧，2300多万人，这个地方呢，它国民党，然后过不久以后又是民进党，对吧？现在是除了蓝，除了绿，又有白，
对
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把我们的一些感想啊和对这个事情的一些了解呢，讲给大家听。
对，我们讲，说实话，讲台湾的这个政治方面呢，讲的很少，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啊，因为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的，中国大陆长大，然后一半的时间，超过一半的时间在美国，所以对美国和中国呢，我们了解的比较多啊，所以讲的可能会稍微的多一点。
对美国，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比对中国了解多得
多
了。
对对，所以呢，
我们已经搞不清什么人大常委会、什么非委员长是怎么回事，是谁啊？什么？这中国的政治体制我们都完全陌生了。
对对。那么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方面呢，我
这四个字叫耳濡目染。
对，就是说从周围的同事、从朋友那儿听到，然后从媒体上看一些消息，但是我们并不是亲身的这个感受啊。当然在 那个中讯说过，90年代我们去台湾的时候，是在街头上，是在这个计程车上跟人家聊过天，看到过，双方之间，我是去的时候刚好好像是就是选举，快要进行这个扫街拜票什么拉票的什么，反正在街上哎，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这个举着标语牌在挺某些人啊，就是有一些这种活动吧，集会啊什么活动啊之类的，但是呢，这个是远距离的观察哈，并没有亲身的这个体验。所以呢，这次的选举之所以要讲一讲呢，一是听众也有要求啊，需要让我们稍微的讲一下这个台湾的选举。第二呢，是这次的选举啊，看来是比较重要。所以在美国的很多的媒体，不光是美国的《纽约时报》、什么Vox、什么这个 BBC， 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呢，可以从这个就是英文媒体啊，主流媒体，他们对这次选举的一些看法呢，从看看他们的角度又是站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的哈。
嗯，
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呢，它和其他地方的选举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原因是这样子的，其他的这个地方的选举哈，其他国家的选举，它这个很多的竞选啊，它的这个候选人的纲领呢，大部分都是有关于国计民生，比如说是这个经济到底怎么样了，税高不高啊，这个能源价格高不高啊，通货膨胀啊。在台湾的大选当中呢，当然也有在这方面的这个差别啊，到底支持同性恋还是反对同性恋，到底是这个支持建核电站还是反对建核电站。但是最主要的分歧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到底你是想要和他保持近距离的接触和这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呢，还是跟他越来越远，和美国越来越近？
对，而且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同性恋问题什么这些啊，这都叫做社会议题了啊。相信呢，在台湾它文化战呢，它没有上升到一个在政治上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大对决，还没到这个程度。而且呢，像尤其像美国这种地方，欧洲啊这些选举，有一个问题，我不认为台湾是100%的有，但有一小点就是移民的问题，对吧？当然台湾有什么越南去的劳工啊，什么菲律宾啊等等去的劳工，但是移民问题并不是波动老百姓心弦的那一个特别主要的问题。那这美国呢还有枪的问题呢，对不对？在台湾有这个问题吗？台湾有这堕胎的讨论吗？总统大选里面很少有这个。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民主的另一面，这一面就是你是谁，你不管是蓝的绿的白的，我为什么投你，所以你得发布你的竞选的一些纲领，而且你要站在老百姓面前回答一些问题，这个就叫是辩论。
嗯，
这个是民主机制当中啊非常精彩的一部分。我们看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啊，从初选到普选，那叫剑拔弩张啊，
对，没错，
那叫破口大骂，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甚至低声说出去脏话什么的都有这种可能。但是呢，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就看了台湾总统大选，就是唯一的一次啊，三个候选人他们的辩论，2小时25分钟啊。如果您还没有看的话，建议你到 YouTube 打四个字台湾不应该四个字，台湾总统辩论或者怎么样哈，总统大选辩，随便你打几个字马上出来，2小时25分钟。哎呀，看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只是对我来说啊，有个小小的遗憾啊。这个遗憾呢，就是这侯友宜怎么一直讲台语啊？
对对，很多都听不懂，
听不懂啊。但是您给打个字幕好不好啊？又没有字幕。不管是他在做个人陈述的时候，还是在回答记者啊和回答跟他站在台上的一起的这些候选人的问题的时候，那呱啦呱啦呱啦呱啦的，哎呀，
我觉得这个是有意。
当然呢，就必须的呀，对不对？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比如说他在那个台上如果讲的是比如我们举个随便说广东话，那你就别选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一定认为听我这个辩论的人都听得懂。
对，
是这样吗？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请台湾朋友来回答一下，就是说侯友宜啊，从始终倒也不是他有到有一段时间是夹杂的啊，国语和台语夹杂的，难道就是所有的 生活在台湾的人听这个侯友宜这么大段的陈述，台语的陈述都能听得懂吗？稍待会儿呢，咱们就进入这个主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1月13号啊，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呢，台湾要进行这个总统大选了，所以
咱们这儿是礼拜五的。
咱们这儿是礼拜五的，对，下午大概他们那儿就开始投票了嘛，一直到半夜，可能要到礼拜六，我们这儿也要到礼拜六的清晨，大概3-4点钟啊，大概就等于是就结束投票，然后大概就知道，如果随投随开票的话，也可能在星期六上午大概就知道具体的这个投票结果了。
不过说实话，今天是礼拜二哈，我觉得这个结果已经有了，也就是说，谁想投谁，这会儿还没决定啊。你知道这意思吧？
对，我知道。
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基本上，就是选民他想投谁，这都知道了。就这样。
对。
不过我们没看到他投谁。
对。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游离票吧。最后
到礼拜二了还游离呢。
有可能啊，因为所以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我看那个美国的媒体也在报道，说是三个党派的候选人全部在全力的。到那个好像都是到台南啊，要么就是台南，要么就是高雄去拉票去。那显然他们认为说，这个台北这方面大概已经差不多该投谁的票都已经定了，但是台南这方面呢，可能还有这个争取的余地吧。所以三个人全部跑到这个南部去投，
因为那边的民进党的支持率比较高
比较多。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要是。那个侯友宜也好，那个柯P也好，如果他想要争取更多的这个支持的话，恐怕要到南部去争取一些这方面的民众哈。那就是刚才说的侯友宜，他为什么大段大段的讲台语，恐怕也是这个原因了，也是拉一些讲台语的这个可能是原来是支持绿营的这些人的这个票源。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呢对目前的这个绿营呢似乎是有不满意的哈，所以呢看看能不能从这里边挖一点人出来。
对，那刚才说到了是辩论嘛，这样啊，我相信呢还有是一些人是没有看的，我还是推荐大家看，因为我认为这个辩论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呢这个三个人的辩论呢跟美国总统的辩论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是井井有序，那主持人说得很清楚，反正一人2分钟，你过2分钟啪一下就给你麦克风关了，而且呢没有那个嘎嘎嘎互相对着那个，他们
面红耳赤的，
面红耳赤的，他们有指责，有相互的指责，但是彬彬有礼，你知道吗？他说这种感觉，我们呢当然不可能把这个2个半小时的都给放出来，但是我们听几个主要的，我们剪了2-3段哈，给大家感觉一下这样的辩论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以及下面的媒体是怎么提问的。
大家好，我是三立电视的吕慧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当中是具体的定义了九二共识是两岸同属一中，而且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我想请教侯友宜先生，您的九二共识也是谋求两岸统一吗？不要再讲宪法了啊！来，马英九先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主张，而至今我们没有听到您反对统一。另外同样的问题当然也要请教柯文哲先生，还有您提到了五个互相哦，您说要在互相的谅解下找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框架，中国的框架是蛮清楚的，但是您呢选民至今不清楚您的框架以及具体方案究竟是什么。您说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那护长是谁？当然赖清德先生，我想请问您满不满意目前两岸的现状？您常常说要约习主席来吃小吃，但是人家都是已读不回的哦。您如何避免台湾成为火药库？再请教三位，台湾主权威胁最大的，对台湾主权威胁最大的究竟是哪个国家？
哎，你必须得承认人家的问题好啊，你知道吗？我要是候选人的话，我也是非常的紧张。就是说这媒体呢，他确实是在这个方面比较的犀利，而且就是要逼着你在下面要进行表态了。不过很快提一下所谓的九二共识啊，九二共识你听就是1992年嘛，对不对？双方那个海协会达成的某种共识，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说法，我觉得还挺准确的。九二共识的外号叫九二不共识， 没有什么共识，因为九二共识的台湾的理解后来把它变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是中国大陆方面绝对不承认的。以及九二共识当中含不含有什么一国两制这些问题，这个争论呢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接下来呢，我们再很快的听一下下面他是怎么说的啊。
侯市长，你主张九二共识，柯主席接受两岸一家亲，都是一个中国原则。我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两位，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互相隶属？第二个问题我要请教，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是民进党还是共产党？如果是民进党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已经两次执政的中华民国依旧在？如果是共产党的话，为什么你们要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或者是两岸一家亲？第三个问题要请教，你们都主张内阁制联合政府，当然蓝白合大家已经看到了各种丑相，那内阁制国家是虚位元首，我要请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主张要取消总统直选，或者是要把总统虚位化，这样对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是好的吗？
这是赖清德啊，他有一个机会，他向另外两个人提问。那么这里面呢，他指出了一个东西，就是所谓蓝白在这个分裂。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分析，说这个蓝白啊，把这个票分走了一些。那我们听最后啊一段，我们听一下柯文哲是怎么抓住了刚才赖清德讲话当中的一个口误啊，予以还击。
他刚才在讲说消灭中华民国的到底是中共还是民进党？我跟你讲啊。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没有跟你讲，你刚才有失言，你说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我跟你讲哦，你们今天晚上的名嘴要忙着替你消毒这句话。你现在是说中华民国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那你不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就好了嘛，你要选台湾国总统吗？所以这样呢，这个过度的抹红是不需要，因为踢到铁板了。
抹红啊，对不 对,
对？
过去有白色恐怖，现在有抹红的问题。有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既然认为中华民国或者是什么刚才那个说的有威胁啊什么之类，那你为什么选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啊？等等，这些问题，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里面有税的问题吗？有移民的问题吗？全都是在争这个问题。这个乃是这一次台湾大选民众甚至是国际都关注的一个议题。
对，这个没有办法逃避哈，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就是说决定台湾未来有很多东西呢，它跑不掉，就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关注哈，就是其实我们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非常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没有可谈的余地的。在中国的立场方面，这个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是不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终你看那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谈话当中，不管是跟拜登谈话，是这个告台湾同胞书，是在全中国的这个谈话当中，他多次就提到，就是两岸最终应该统一啊，必将统一，这个是一个叫做历史的必然，这个就是这个习近平现在的立场，而且他也说了。说叫做不能一代一代的等下去了。原来说这个不管是我们的以前的这个毛泽东主席还有邓小平都曾经说过等个50年100年没关系，先维持现状，但是现在看来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在这个习近平的看法，因为有很多的民调就发现说再这么等下去啊，可能就这个越来越离心离德了。在这个台湾，你看我看那个《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就说了，他说最近的民意调查发现啊，有66%的在台湾的人认为说他们是台湾人啊，不是中国人，是台湾人。有28%的人说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只有4%的人认为自己是 Chinese 是中国人啊。所以呢，这个。比例就说明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人都 只认自己是台湾人，不认识中国人了。然后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大啊，所以有很多都是自己的祖父、曾祖父什么，1949年离开，就是离开中国大陆到台湾去的。但是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孙子孙女、他们的曾孙曾曾孙女，都已经认为自己不是外省人，原来的外省人呢，认为说自己还是中国人，但是子孙后代呢不这么认为了，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麻烦。
对
中国大陆来说
是啊，很快呢跟大家科普一下啊，我知道这话说的也许有些人认为是不必要，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不太了解，就是这三组人马，很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是代表民进党的赖清德，因为他现在是蔡英文的副总统。蔡英文因为任期已到，所以他的副总统赖清德出来选，他找了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他这个搭配很有意思，他挺会起的，他不叫赖萧配，他叫美德配，这挺有意思啊。这个组合是有美德的。另外呢，就是侯康配，这个大家侯友宜配赵少康。顺便说一下，赵少康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了，每天都能听到他的节目。
对，
在中午12点的时候，所以这是国民党的这一组。然后就是刚才所谓的白的，就是柯文哲和立法委员吴欣盈，这个呢叫柯盈配。你听啊，这配啊，这个柯盈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赢。
嗯，
哎，对，我可以赢下来。侯康配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好康啊，
好康。
哎，对，所以你不要看他随便这么一配，还都能配出点意思来。
嗯嗯嗯。所以呢，然后还有个美德配啊，所以这三个，其实呢，对，中国大陆来说，或者对这个国民党来说呢，他们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可以是，就是或者说是赢得这次大选的机会，这个就是11月中旬的时候，这个当时不是有什么蓝白河的这个说法吗？
啊，对啊，后来不是破裂的吗？
对，
这个，
那个时候，曾经蓝和白，就是说，准备合在一起来，这个和那个，现在的那个赖清德来进行竞选啊。原来如果是分开的话不行。
郭台铭还杀了出来一下，
啊，郭台铭也跑出来杀了一次哈，当时就说了，说11月7号和11月17号的这个两次民调，我们看看谁的民调高，谁就等于是当政的啊，当这个总统，然后副的呢就是另外的一家啊。双方好像一开始都是同意的，但是最后因为这个就是民调的这个差就是小数点啊，还是差距啊，这方面谈不拢哈，结果就又崩掉了。所以你看每一次这个国民党输呢，好像似乎都是输在内部的分裂上头。
对，所以这个问题也是这一次2024年的选举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反正呢，过了礼拜六我们就知道结果了。那稍待一会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西方的一些军事、经济和政治分析家们呢，他们对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一个预估。这个呢，让我们觉得说是听听有意思，也是觉得挺恐怖的啊。就是如果真的有战争发生的话，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等一下咱们来看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礼拜六啊，就是13号，要进行了台湾的大选。这个事情呢，其实对海外的华人来说呢，也大家都很关注啊，尤其是来自于台湾的很多的这个移民啊，实际上特别关心自己家乡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不少的人呢，其实都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纷纷的回去参加投票去了。
我有个朋友，他说每次他都回去啊，
对，
当然每次他投那个人都不中。
对，所以呢，这个从这方面来看呢，确实是啊，大家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我跟中迅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每4年就回去一次了，就去参加投票去，而且在平常，比如说是什么筹款晚会啊，什么这个拉票啊什么的，这些都特别的积极啊，就是大家都涉及到，都是介入到这个里头去，然后去回去投票去，为自己的候选人这个摇旗呐喊啊，这些都做得特别到位。而且说实话，在台湾的这些候选人还不能小瞧在海外的这个有投票权的那些这个侨民呢啊，因为这些人汇集在一起还是一股不小的力量的哈，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在海外 还有那个台湾的侨务委员呢，这都是就是为了自己的阵营里头来进行拉票，平时做一些这个就是社交结友的这种工作的哈。那好了，现在这个有没有战争的危险呢？这个有，就是有很多人就说了，今年的台湾大选的投票，这个就是叫做战争和和平，要选择战争还是选择和平，选择这个分裂还是选择这个合作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提高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了。那么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呢，美国的前印太地区的司令叫做 Phil Davidson 啊，他在2021年的时候到国会作证的时候呢，曾经就假设过，说是这个是我们记住是2021年哈，他是说如果要是在未来的六七年里边发生台海战争的话，那么他就描绘了一下战争的惨烈的情况。
他这六年啊是怎么得出来的我是不知道啊，但是他没说五年，没说四年，也没说八年啊，所以他给了一个六年这个数字呢，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也许他掌握一些资料和情报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啊，你刚才说啊，这一次是什么战争与和平，你仔细想想，从李登辉那时候中国的导弹飞过去，哪一次不是这个呀？台湾的居民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叫做文攻武吓呀，就是哪一次台湾总统大选，包括后来的陈水扁也好，蔡英文也好，这些打哪一次不是面临着所谓中国大陆那方面来的呼声，就是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嘛，
对
不对？
对。
那现在呢是叫做蓝绿白这三个阵营呢各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就是关于所谓战争和平这个问题。那首先在台湾执政党当中呢，就是叫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轮替，啊，没有第三党，这个跟美国也是一样，就是民主党、共和党，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替。那么，绿字不用说啊，绿他就认为这些从外省来的大陆人啊，他有早年的时候会提什么228呀什么这些事情，就打一种悲情牌，他们就是认为呢，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首先他有腐败的问题，再有就是近年来你看啊。从连战到北大去演讲，到马英九去扫墓，这是什么姿态呢？这是一种姿态，就是向中共表示叫做两岸一家亲，你知道吧，是这么一个姿态。他有一个口号叫两岸一家亲，是这么一个姿态。这个柯文哲也说过这句话，叫两岸一家亲，这句话他在这一次总统的辩论当中也提到了两岸一家亲这个意思。他说我这个是表示善意，而不请不要给我抹红啊，说这个说所谓的什么中华民国护国神山什么这些问题的讨论。所以这个呢是绿的这一方面，而对于白的一方面，他会说你看啊，在台湾尤其是对柯文哲，他在这次辩论中提到，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给大家放录音了，他就说到，他说啊，国民党民进党啊，他说都有所谓的黑金问题，在他们执政期间都有所谓这个问题。而且他说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民调获得的啊，他说六成的台湾人要就是换掉这两个党，就对这两个党都不满意，要让这个要看一个新的一个势力，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当然，那么国民党这边自然就是认为，把台湾带到战争危机的就是民进党嘛，对不对？你嘴上你不说，哎，那心里想的就是台独嘛，哎，所以在这种情况，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呢，是这三方面的立场。那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员做了一个挺耸人听闻的分析，这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想到，看了大概四个英文的资料吧，四组啊，四个英文的主流媒体的分析，就有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画出了一个这个仗要是真打的话，它具体到了死多少人，把这个数字都说出来了，我们不妨把这个情况看一下。
这个就是军旗兵演哈，这个就是叫什么军旗推演啊，军旗兵演啊，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模拟双方的战力，然后怎么样开始，怎么样结束。为什么说是2021年提出这个话题来呢？原因就是2021年的时候呢，俄乌战争开始了，所以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呢，人们就一再的提出来，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都提出来，连西方的这个媒体也一直在说，哎呦，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乌克兰呢？会不会是下一个就是中美之间在打仗的时候把 把战场就设在台湾了啊，所以呢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这一次的刚才说的这个印太前司令的那个Phil Davidson 他的这个国会证词当中呢，他是说如果要是真正的台海战争打起来的话，这个规模使得那个俄乌战争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个台海之间的战争要比那个规模要大得多，他说可能会涉及到100万到200万军队的介入啊，所以这是双方之间了介入，那这场战争可能会涉及到美国啊，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美国的一个政策，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美国现在在官方上是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但是它实际上在技术上呢，它是承认，比如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又和它本身虽然跟台湾没有任何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可是它却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和军备供应商啊，就是给台湾一些军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要是台海之间发生战争的话，那有可能美国关键就看美国的立场啊。这个美国呢，它原来是保持战略模糊啊，一直在没有说，在这个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会不会插手，会不会这个保卫台湾？但是拜登在三次不同的场合，不知他是说漏嘴还是有意的，反正在三次场合呢，他都说美国会致力于保护台湾。不过每次他说完了以后，白宫都出面澄清，收回他所说的那些话。
玩这点小花样，这叫这个 ambiguity， 这个叫战略性的模棱两可。
嗯，
哪里是这种话能脱口而出啊？这个肯定都是精心的。你说你一次说漏嘴了，干嘛说三次啊？
嗯，对
啊，这个绝对是，这叫什么？这叫放风呢？这个就叫发送信息呢。所以就是，如果这个战争呢真的打起来的话，因为美国和乌克兰这个情况不太一样，美国就是卖点武器而已。
嗯，
他应该是永远不会把什么航空母舰、什么军队啊、什么派到那儿去。但是台湾这个问题呢，就有点说不清了啊。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保持了这个叫做战略性的模棱两可，使得外界对于美国的介入就只能猜测了。你比如说，他到时候他真的是军事介入，他以什么借口呢？咱们等会儿再说说这个台积电这回事儿，对不对？这里面涉及到台积电，以及呢，把台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做比较，美国的军事分析家以及美国的叫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是怎么做的预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台湾即将要举行的大选啊，总统大选。那么我们是从美国的主流媒体参考他们的一些评论啊，然后通过这一方面呢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如果站在美国的立场，他们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啊，然后兵棋推演，就是刚才说的美国的恨不得是最重要的这个智库战争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啊，这个他们做的这个兵棋推演啊，如果要是发生战争，在未来的他说是6年，那这个说法是2021年说的啊，未来的6年。那就是2027年了，他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在去年11月份，习近平和拜登在这个旧金山APEC 首脑峰会会面的时候，习近平还专门就是澄清了，说没有时间表。西方媒体这个意思就是，西方媒体说的什么2025年、2027年什么这些，都是主观臆测啊，都是自己瞎猜的。和中国军方并没有制定这样的一个时间表，但是我们姑且就是按照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个Phil Davidson 他的这个推测来看，就说如果要是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话，应该是中国先发制人啊，中国先出手，而且很可能会先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些这个基地啊，主要是阻止美国这个援助台湾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相互之间的对立啊， 这个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介入和插手的机会就越来越大了。
嗯，而这种分析呢，是当然他把这情况做了最坏的假设啊，就是打起来，说美国死的人要超过什么二战啊，什么事，把这些都说。当这个东西说出来的时候，那不就是说美国会死人吗？
啊，对，
那不就是说美国
很多人，
那不
是
那不就说明美国的兵会去吗？啊，这就跟乌克兰就大不一样。当然，而且呢，说到美国和欧洲的时候，他这个战略的分析中心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事儿啊，欧洲人他在意一个东西叫天然气。
嗯，
你记得当初对不对？说那个俄罗斯什么不给天然气了什么之类的，欧洲人冷啊什么之类的。他说，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叫做什么那个爱情什么什么什么真理价更高，我忘了那话怎么说了，对不对？他某些问题上呢，不是爱情诚可贵，自由
价更高，
价更高。对，他说在某些问题上他会放弃经济利益。
嗯，
那么这个分析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台开战，那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会放弃一些经济利益，你比如晶片呐 啊什么这种，对不对？会放弃这些的诉求，而去站在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一边，那也就是台湾的一边啊，这是这么一个分析。那对于这个呢，刚才也讲过啊，说这种政治话题都是带有情绪的，包括在我们洛杉矶的，我自己都亲眼见过，在一个公众场合拍桌子的，都是来自台湾的啊，这跟大陆人没关系，都是来自台湾的蓝的绿的拍桌子
之间嘛，对。
对，那么也顺便说一下，大家有机会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留言，挺热闹。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的直播的留言上，你看这种政治的话题啊，你一碰就有情绪在里面，对不对？其实这事儿也不必紧张，我就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听了我们今天讲了侯科赖，对不对？我们讲了这个美国的态度，我们讲了这三党，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想让你投谁啊？
对，
对啊，对吧？请告诉我，你觉得我们在这讲了这番话以后，你听出来我们字里行间或者言外之意是希望你投谁啊？我相信你听不出来。为什么你听不出来？我也都不知道投谁，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投谁。你怎么会告诉你要投谁呢？我告诉你，侯友宜他就是在这个辩论当中，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听这个总统辩论啊。他这个辩论当中说了要反对一国两制，这是他自己说的啊。他说这个事儿由台湾2300万人民自己决定。啊，这个我们这个前途啊，他这因为他是国语台语夹杂着，这是我听到的一个结论。那么柯文哲呢，他也态度很清楚，他就是叫反去中化，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是同文同种，不同的政治生活，但是我有一个底线。柯文哲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未来情况就是不要碰我们现有的民主制度和我们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这是他的那个。赖清德呢就是说了，强化国防和经济。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对等交流，啊，这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知道的情况。那么结果呢？咱们就再过几天就知道了。